主内弟兄姐妹们，以及透过线上跟我们一起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梅晶姐妹用她非常优美的这个华语来念出圣经的经文，当我们在听的时候也帮助我们一直在思考跟默想这一段的经文。也谢谢领唱还有诗班，你们所选的歌曲和所献上的歌几乎将我讲到的那个中心内容都已经差不多讲完了。谢谢他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好的预备，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和鼓励，使我们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要去驾驶这个汽车要前往某一个的那个地点，或者我们走路也好，我们这个行驶的路线呢，一般我们都是说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记忆力去寻找到这个地方，去走到这个地方。不然的话呢，我们就说是要看附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地标，就是建筑物或者是商店。比如说我们说某某人问你说喜莲堂教会请问在哪里，请问你会怎么跟他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标你可以告诉对方的？什么地标？我要去喜莲堂教会，我不知道你的教会在哪里，教堂在哪里，请问你怎么讲？在哪里啊？Autumn 那么大那么长，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地标吗？可能有人说是什么来中巴鲁市场，你知道吗？那个对面哦，可能更好的是中巴鲁包点的对面，或者是说 YWCA 的上面，对吗？OK， 都会这样告诉对方说，我知道大概是那个地方地标。OK， 另外就是我们也可能透过路标的指示牌，对吗？刚才所讲的 Autumn Road 那边，你 就走进来就大概可以找得到，这样等等。可能我们说虽然是讲了这个地方名字，可是还是不熟悉的话呢，一般我们如果是有驾车的，我们会用什么呢？就用什么手机，现在很方便嘛，用什么，或者是 GPS， 对吗？就输入那个所谓的那个邮区号码，或者说那个地址，对吗？就按下去就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然后就去找到我们要找的这个地方。所以当人要去前往或是要寻找一个可能非常你很不熟悉的一个路线或者是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有什么明确的可能线索，或者是说导航成为你的这个指引或者是引导，才能顺利抵达你想要去的那个目的地。今天讲到的题目呢是这个蒙福之道，透过箴言这本书呢的经文，人是否也能够寻找到或是去前往或得到这个蒙福之道的线索或指引呢？好，这个我们来去看一下。好，箴言呢，它是一卷让人喜爱阅读的圣经的书卷。其中呢一个原当然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很多让读者们得到这个指引激励或者被提醒的这个训勉，对吗？比如说如何做出智慧来选择行在祝福跟丰盛生命的这个人生之路，如何寻得智慧以蒙上帝的赐福之道等等等。在第三章相信也有一些的经文是大家所喜欢的，刚才我们看到领唱也引用了一段的经文，还有我们的一柱子是他在祷告的时候也使用了不少的箴言的经文。比如说在第三章 有一些经文是大家所喜欢的，我相信比如说你要专心 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什么？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另外我们在十九跟二十节也有这样一个教导，耶和华以智慧奠立地基，以聪明铺设诸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还有可能其他也是你所喜欢的。而在早期收集这个箴言的对象和这个目的呢，起初是被认为说是作为装备古代以色列这个社会的青年的领袖，让他们在受到良好的这个装备之后呢，他们就需要负起这个去治理国家民族的责任。不过呢，近代的这个学者们更发现，箴言呢，它其实是具有这个全人品格塑造的这个结果。就比如说华人的一个学者叫做梁威，他就这么认为，他说箴言的这个对象呢，可以是由个体进入到这个群众，而不是只有单单是一个个人的事情而已，而是可以到群众。然后呢，他的处境呢，你可以从家庭教育，然后呢延伸至到这个整个以色列这个社群的这新兴社群的这个维系里面去。所以他不是只是单单可能用在家庭教育而已。好，因此呢，从一个虽然我们在这个箴言当中经文，我们看到虽然常出现说啊，这是智慧师或者是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给年轻人的忠告、训勉，或者是叙述说父亲怎么去教导孩子等的标题或是内容。其实如果根据这样一个发现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其实箴言呢，它的实用性也可以来到各个不同的年龄层，包括成年人甚至年长者，是不是只有局限在所谓的孩子或者是年轻人而已。可见箴言的它的丰富性，还有它所产生鼓励人的积极性跟这个动力呢，就是说当怎样去生活和行走人生的道路，以及帮助人去寻得这个所谓的智慧以蒙上帝赐福之道等等呢，这也是人们去喜爱阅读箴言的其中的第二个原因。还有当然其他更多原因，我相信弟兄姐妹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素在。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箴言第三章呢，其实你会发现到它可以寻找到一些属于祝福或者是福气代表的一些的字眼。比如说你去，如果你有圣经，你就去翻开手上的圣经，可以打开来看，然后你发现到就是在第二节有讲到关于这个长寿跟这个平安，然后来到第四节呢，你会看到蒙恩宠，然后有聪明，然后第六节的下半节呢，你会有看到道路蒙指引，然后第八节的时候呢，你会看到说是蒙赐健康，然后来到第十节呢，又讲到这个财富跟物质的这个丰盛。弟兄姐妹们，想问一下，以上这一些所讲述的所谓的祝福和福气，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都希望自己或是家人的家庭或是信仰的生活事业方面都得到自己的祝福，对吗？我们都期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的祝福。这样若是说我要得到这个蒙福，请问在这个经文当中是否有提供一些的线索，或者是说给予任何的指引，如何才能够拥有或得蒙这些的祝福呢？请问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有吗？在哪里？在哪里 有得到这个指引或者是一个线索？来，我们看下去哦。有圣经的你翻开圣经，好，你可以看一下，在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得到。好了，请看这些的刚才我所讲的这些的不同节的经文的前面的一些经文，它就有清楚的给予指引，我们怎么去得到，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祝福。来，我看一下，就是在第二节的前面的一节，他又说你要去遵守法则或者诫命， 第四节的前一节，第三节，他说你要去持守慈爱和诚实。然后呢，第五跟第六节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然后你的道路蒙指引。第七节，敬畏上帝，远离恶事，就蒙赐健康。然后第九节，将土产呢献上，去尊荣上帝呢，然后呢，你就会有享有这个财富与物质的这个丰盛。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当人所要得到上帝的所谓的这个赐福的时候呢，或者赏赐，至少也要有几个举动，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谨守父母亲或者是上帝的教导，对吗？第一个。然后第二呢是什么呢？第二就是说，至少要存仰赖敬畏上帝的心，来去活出这个敬虔爱他的生命的样式。哦，就是在这里全部已经告诉你了，给你一个指引。对，若是 这也是一个带着这个训练的这个祝福的这个应许。不过呢，我们自己也要注意一下，看它不是单单来到第十节，还有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人在这个生活上是背道而驰的，心里呢不但没有敬畏他的心呢，也不愿回转哦，去归回他。所以当耶和华的管教和他的责备呢临到人的时候呢，我觉得人这个时候就不要去抱怨或去责怪上帝，说啊，怎么你能有这个爱心呢？他这么做其实是出于爱嘛，对吗？我们做过父母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句话很深的感触，对不对？以前我们可能不知道，可能我们当了父母亲就知道，爱之深什么责之切嘛。我跟我大女儿说，有时候会很大声讲到说，哎，不要玩那个刀，然后她就说哭，你怎么这么大声弹我？我就跟她说，思雨啊，那个刀哦很危险，不要玩。这样我觉得要好像一点，好像慢了一点，对吧？因为我是着急嘛，爱之深哦，就哎可能有这样类似一个方式。其实在我们的一个就业当中，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北国的什么以色列，或者是南国犹大的这个上帝的子民，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他们做了许多上帝不喜的事情。上帝其实透过了很多的这个先知们，对吗？多次的去发出这个所谓的劝告啦，或者责备啦，哎，你们要回转回向上帝。可是他们没有，不将上帝的话当作一回事。所以呢，我看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面对到国家叫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邦的这个事情发生。所以经文第十节特别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这个儿子。然后呢，有一点也会让人家感到惊讶的，这也是读完的第十节过后，特别是来到箴言第三章第十二到二十节里面，你发现到这一段哦，突然间好像是将一些的话插进去在里面。就比如说，就是说插了一段对这个智慧歌颂的经文，哦，歌颂的经文。所以从这个字面的字义呢来去看呢，它是属于高举智慧的这个益处。还有就是强调呢，智慧是这个无价之宝。箴言除了说告诉读者们上帝是智慧跟聪明的这个源头，更重要的是也让人看见耶和华上帝的什么创造人力跟他的行动，这是在第十九跟二十节。所以他从这边呢告诉我们说，上帝以这个智慧呢来去完成了各个阶段的创造。如果你看回这个旧约和创世纪这个圣经的记载和描述呢，上帝用他的话来去分开大谷的种水，然后立下了地的根基，将天上的星体各归其位，然后呢也运用雨中的露水呢来去滋润这个大地。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要是告诉我们说，从创造的观念呢去陈述上帝他用这个智慧 来去创造并管理世界和这个万物的运行。而且很重要是什么呢？而且上帝呢，他也施恩眷顾，供应宇宙间生命的延续和这个维持。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创造的主，也是施恩眷顾宇宙万物的主。阿们。他是一位创造的主，也是一位施恩眷顾宇宙万物的主。而经文看到我们，告诉我们说，当人努力去投入寻找到这个智慧或者聪明之后呢，得到的后果呢，就会带来这个长寿、富贵、安宁跟这个平安。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在箴言的第三章中呢，除了可以寻找到所属于这些祝福和代表这个福气的字眼呢，我们也要注意，其实接下来他就给我们看到了是关于一些属于境界式的一些的教导。比如说我们看这个第二十一章，还有就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到第二十跟二十七节，二十一节跟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这个里面他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出现不可的字眼。比如说二十一节，不可使他们偏离你的眼目。第二十七节开始，不可推迟要施以那应得的人，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第二十九节，不可设计害他。三十节，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三十一节，不可妒忌残暴的人，不可选择他的任何道路。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二十一节就是说你要仁慈公正啊。那二十七呢就是什么呢？二十七告诉我们说，对于善的事情不可推迟啊，不要去推迟。二十八呢，你可以这么说，欠债就要什么？还债，对吗？ OK。 二十九呢，不做那个暗算他人的事情，对吗？然后第三十呢跟三十一节呢，我们不要去羡慕恶人或是跟随他的道路。所以这七个不可呢，属于这个所谓境界是所涵盖的层面呢，再次让我们看见和了解到，就是说箴言这个书呢，它不但是什么呢，注重个人品格的塑造和培育，它呢也重视整个所谓的信心的群体、宗族、社团和谐的一种的维系，对吗？然后呢，他也关心来去促进家庭跟更广大社群的这个幸福，就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些的经文当中。借助这段经文的这个叙述和教导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邻舍需要时应该给予实时的这个帮助，不要无故与邻舍有纷争或者是诉讼，以及我们不羡慕残暴的人而选择跟随他的任何的道路，因为走偏方向的人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其实这些事情都在新加坡我们也是看得到。如果你有看到你每次如果是我是住在那个政府组哦，我们的电梯里面现在有安装了什么电子版的一些的宣传，对吗？其实我也看到，其实这些的宣传里面很多跟我们的经文所教导的很相似。比如说我看到一个这个图画，就是说当一个邻居他好像是家人生病了，没办法出去买东西，然后他就打个电话给别的，好像是一个印度女孩，打一个电话给华人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请他帮忙买食物什么回到他的家。哎，那个就教导我们说，哎，他去做买给他，就表示说我们要彼此的关怀我们的邻舍，我们要彼此的关心我们邻居所需要的事情，这样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箴言所教导的，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都在一直在做，也在一直在做可以教导。所以从阅读和理解这个箴言呢，或智慧文学，它的珍贵之处是在哪里呢？它是可以说让人可以看到一个智慧人生的写照。 他让你去看，然后也了解到在这个所谓的正确跟错误之间呢，这个世上你做出这个选择过后呢，你会得到哪一些不一样的后果。在生活中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存敬畏上帝的心呢，去活出这个智慧的这个人生。所以弟兄姐妹们，透过这个箴言这个第三章的信息来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他美好的心意是要将各种的这个祝福呢，去赐给敬畏信靠和跟随他的人。比如说在箴言书提到的长寿以平安聪明，还有这个道路蒙指引呢，还有财富与物质丰盛等等。可是我们想一想，哎，为什么我们又好像常常感觉到几乎好像或者是没有得到或拥有这一些所谓的祝福呢？为什么弟兄姐妹们？或者为什么说我们总是觉得哎，心里还是常常没有了平安，在很多的事情上也都不顺利呢？原因是在哪里呢？当然原因很多，可是透过今天的这个箴言的这个信息呢和经文呢，我相信它可以给予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或者是一个的这个指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态度或者在思想上，我们需要做出一些的改变或者是一些调整，让自己呢能够不断的去领受上帝的祝福和这个眷顾呢？就是我们不要再说以自己做一个中心点，而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转变一下，像经文所说的试试看，我们去专心仰赖耶和华，我们不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呢在一切所行的路上我去认定他，然后他会不会使我将道路都平直，然后我们也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们学习去敬畏耶和华。如此做的话，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生活，我们的周遭这个环境会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再次的能够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和赐福。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今年教会的主题请问还记得吗？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教会今年的主题，每次我们不是经文不是有播一个影片给他看吗？请问还记得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吗？蒙福OK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然后教会的主题是丰盛生命，对吗？有路啦，有树啦，对吗？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丰盛生命。当我们教会去谈说丰盛生命的时候呢，它是要告诉我们说，从创造天地到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呢，上帝他就不断的来去向这个被造界祝福，也向人来去指出这个所谓的幸福的生活或者是蒙福之道。透过箴言的这个经文的信息呢，让我们特别是来到这十九跟二十节里面这一段，而且让我们再次能够确实知道说，上帝呢是运用他的智慧来去创造并管理世界万物和这个的运行，然后他也什么呢？眷顾去祝福供应宇宙生命的这个延续和这个维持。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呢，他是一位什么？创造的主，然后呢他也是一位祝福眷顾宇宙万物的主。阿们。这是我们所信靠的主，他是一位创造的主，他不断的创造的世界万物，他也是一位持续祝福眷顾宇宙万物的主。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位信靠的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每一天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每一天呢都要带着感恩的心，对吗？ 为着我们仍然能够平安幸福的生活，我们来向上帝的眷顾和赐福献上我们的感恩，对吗？就算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好像是所面对到很多那种可能不如意，或者是说觉得好像愁烦的事情，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上帝他是以智慧奠立地基，以聪明铺设诸天的，然后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这个甘露。你我所信靠的一位主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也会施恩眷顾世界万物的这个主，我们心中还会有什么的恐惧跟害怕呢？我有这么一位的主，所以我们每天应该学习献上我们的感恩。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的话我们试试看，一周里面你可以想至少有两三件事情来 向上帝来献上感恩。特别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是说神啊，求你给我出入平安，神啊，求你给我食物吃的身体健康等等。我们试试看去学习方面，一个星期可能至少你想两三件事情，看什么是值得感恩的，来向上帝献上这个感恩。我相信让你的生活会有点不一样，因为耶和华以智慧奠立地基，以聪明布设诸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最后我想第三句的经文让我们要谨记的是第三章第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依靠，他必保护你的脚不陷入网络。来，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一二三，因为耶和华是你的依靠，他必保护你的脚不陷入网络。阿们。所以不管你我的生活的境况现在是处于任何，这可能是不顺心，可能是一种很危险，或是患难，或是愁烦之中呢，要记得我们所信靠这一神，他永远是我们的什么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请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或者说自以为有智慧，要将自己的思维心态可以稍微的来去做出改变，将自我的这个主权放下，学习转向来去专心仰赖敬畏和依靠他。我相信他也必会保守我们的脚不陷入网罗，因为耶和华是你跟我的依靠。阿们。这是带着这个熏回的祝福的应许，也是丰盛生命的一种的祝福。相信在你我的身上或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一些美好祝福的见证的这个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我们请在小组里面，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大家去分享，在小组里面分享我们如何去领受上帝的这个祝福，透过哪些事情上我们依靠他，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跟上帝带领我们，好吗？在小组的时候我们来去分享，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彼此得到激励和鼓励，说我们就是依靠耶和华的这个恩典跟祝福，我有这个丰盛的生命。好，讲完第三章，我只想有也希望说你们可能说可以的话就谨记这一句话就好，谨记这一话可以成为你可能一生之中的一些的帮助。好 ，OK， 就是这一句话而已，就是谨守他的话，存仰赖敬畏和依靠他的心。来，我们一起来练，也背起来。今天你离开教会的时候，你希望你能够一直记住这句话，好，谨守。来，我们一起来练，谨守他的话，存仰赖敬畏和依靠他的心。来，我们一起大声练出来，一二三。谨守他的话，存仰赖敬畏和依靠他的心。来，我们再讲一次，一二三，谨守他的话，存仰赖敬畏和依靠他的心。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蒙福的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感谢赞美你，透过箴言第三章的信息，我们献上感恩，使我们知道，当我们要成为一个蒙福者的人，或是要寻得这个智慧，我们就要去谨守你的话，然后呢，存仰赖、敬畏和依靠你的心。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之中，我们能够带着感恩、喜乐的心度过我们每一天。虽然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可能在身体上有这个软弱，可能我们在我们的家庭事业上，我们有面对到我们各自的这个挑战和这个艰难困苦，可是我们却知道，凡是仰赖信靠你的人，我们必得蒙你的这个保守，因为我们谨守你的话，存仰赖、敬畏和依靠你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如此的祷告、感恩、交托，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我们是以这个奉献。